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色列表示在联合国加沙总部下方找到哈马斯地道；美军持续对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进行更多的打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部队开始在占领区使用星链系统；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纽约法拉盛盛大活动庆祝新年，法轮功游行队伍最壮观；德州知名牧师教会爆发枪击案，女凶犯已经遭击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以色列军方星期六宣布，以军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的加沙总部下边，发现了一条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地道。据以色列军方和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最近几个礼拜在加沙市的活动，发现了这个在联合国难民处运营的一间学校附近的地道竖井。以军和国家安全局在声明中形容，他们顺着这个竖井可以抵达一个恐怖地道，一个哈马斯军事情报的重要资产，而且通过一栋作为难民处加沙走廊主要总部大楼的下方。对此，联合国难民处表示，随着以色列部队升高在当地的袭击力度，这个单位工作人员早已经撤离当地的这一栋建筑，而离开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这一栋复合式的建筑，亦都不清楚那个地点的任何活动。据美军星期六证实，当日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更多设备和导弹发动了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这些攻击行动发生在当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美军对荷台达市以北的部分地区发起了这一次行动。这些攻击亦是美国和盟友对胡塞武装采取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以终止胡塞武装不断攻击红海的重要航运。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对两艘无人水面船只和三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成功发动了自卫攻击，因为这些导弹准备向红海船只发射。据乌克兰军方星期日表示，俄罗斯部队正在占领区使用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卫星网络服务星链的终端装置，并公布监听到两名俄国军人通讯音档作为俄军系统性使用星链的证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近两年间，星链系统对于乌克兰的战场通讯至关重要，因为基辅当局对抗规模更大、装备更好的俄国军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布的录音档指出，宣称其中的内容涉及俄军第83空中突击旅的部队讨论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终端装置的情况。不过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没有提供俄军的使用规模，或者他们怎样取得终端装置的相关详细信息。而星链的老细马斯克第一时间亦都回应说，星链设备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卖给俄罗斯。上个礼拜六，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众议员。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从2017年起成为威斯康辛州的联邦众议员，目前是第四任期， 并担任2023年1月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任主席。今个月初，他曾经在针对拜登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长迈若卡斯的弹劾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激怒了同党的议员。不过，他在宣布不竞选连任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弹劾案的表决。他仅是表示，选举政治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国会不是辩论的地方，并且指出，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是希望公民在国会服务一段时间之后，能够重返私人生活，所以他将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中国甲辰龙年到来之际，很多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发致辞，向全球各地的华人献上祝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表达了对黄历新年的祝福。他祝愿全世界庆祝黄历新年的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在近日在官网刊发新年贺词。上个礼拜六是大年初一，在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新年游行，吸引了纽约州州长霍楚、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各级的民意代表、民选官员亲自到场，共襄盛举，沿途不断向亚裔民众拜年，同时多谢亚裔向美国做出的贡献。其中，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是当日游行当中人数最多、最为亮眼的部分。色彩鲜艳的花车、服装和写满吉言的各色横幅，比街区和社区增添了喜庆、长睡的气氛。经常观看游行的一名法拉盛居民嘉宾说，法轮功的队伍好靓。法轮功所弘扬的真善忍价值对于美国社区和美国社会都有很大的益处。据德州警方礼拜日通报，一名30几岁的妇女在美国最大的宗教场所之一，著名牧师奥斯丁的胡牧教会开枪，造成两人受伤，包括一名5岁的男仔。休斯顿警察局长芬纳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名女子在下午两点之前的没几耐，手持一把长枪，带着一名小朋友进入这座非宗派基督教会。这名女子抵达教会之后开始开枪，但在教会负责维持安全的两名非直勤员警迅速开枪还击之后，当场将这名女子击毙。主持这个教会的奥斯丁是美国知名电视报道家。他表示，他对今次枪击案感到震惊，并形容自己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类事件。但是他表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同时将为伤者祈祷。以色列军方今日上午宣布，在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袭击期间遭到劫持的两名人质，已经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一场连夜行动中获救。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就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今日黎明前对拉法的轰炸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根据法新社依据以色列数据进行的统计，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的攻击中劫持了大约250名人质。以色列表示，仍然有大约130人在加沙，但是有29人被认为已经死亡。去年11月，几十名人质在为期一个礼拜的休战期间被释放。以色列监狱关押的200几名巴勒斯坦囚犯亦都获释。推动停战的谈判在埃及开罗重新举行。哈马斯对新的停火持开放态度，包括更多的交换囚犯和人质。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12号表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船主为希腊集团的散装货船在穿越曼德海峡的时候，两分钟内遭遇两宗飞弹袭击事件。根据报道，这艘散装货船被击中，右舷一侧受损。安布雷表示，这艘散装货船据报正驶往伊朗的霍梅尼港。安布雷仲表示，拥有这一艘散装货船的集团在美国股票市场纳斯达克指数挂牌上市，这个被认为是这一艘船被攻击的可能原因。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攻击事件并未造成船员受伤，并且指出这一艘船正在前往下一个停靠港。同伊朗结盟的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分子控制住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自从去年11月中旬以来，青年运动多次出动无人机和发射飞弹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 Super Bowl 礼拜日在拉斯维加斯的 Allegiant 体育场登场，由卫冕的 Kansas 酋长队大战30年都没得过冠军的三藩市的49人队。酋长队在延长赛中由四分卫马霍姆斯传出致胜一击，最后以25-22卫冕成功。流行音乐天后 Taylor Swift 刚结束东京演唱会就飞抵赌城为男友凯尔西加油。美式足球名人蒙塔纳亦都到场观战。今届超级杯开幕国歌是由知名乡村歌手雷巴麦肯泰尔演唱，中场表演是由流行乐和节奏蓝调歌手 Usher 负责。这个是49人队和酋长相隔四年再度争夺超级杯。49人自从1994年赛季之后始终和冠军无缘，昨日仍然在不幸败北。酋长则是在过去五年当中成功闯入冠军赛四次，惊险逆转卫冕成功。南加州9号发生直升机坠机意外，机上的6个人全部罹难。地方当局指出，这架直升机在当地时间9号晚间8:45左右从 Palm Springs 的机场起飞，原定飞往内华达州波尔德市，却在晚间10左右坠毁在拉斯维加斯西南方大约153公里处的贝克镇。今次坠机死者包括尼日利亚资产最大的银行集团执行长韦格威和他的太太、子女以及家人。据了解，每年韦格威都会带着在英国的妻儿前往美国观看超级杯。韦格威一家人当时疑似准备前往2月11号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NFL 超级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确认这架直升机是欧洲直升机公司 EC120， 并且表示将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为了竞选连任，在联邦政府禁用的中国短影片平台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星期日发出了在 TikTok 上开通账号的消息，并且上传了第一段影片。虽然拜登建立 TikTok 账户是为了争取更多年轻选民的选票，但是这个做法即刻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试图全面禁止 WeChat 微信的国际版和 TikTok 抖音海外版，但一系列法院判决阻止了这项禁令的生效。拜登2021年上任之后，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美国国会的推动下，拜登签署了联邦政府和人员不可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律。美国南部从上个周末开始面临严峻风暴和洪水风险，落基山脉和西部平原出现大雪，同时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创纪录的温暖天气。今个礼拜开始，东北部和新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将受到雨、雪和强风天气的袭击。根据 AccuWeather 预报，在经历了春天一样的暖天气之后，纽约市和三州地区正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天气。一场快速移动的冬季风暴可能会给三个州西北部带来超过8英寸的积雪。纽约州交通厅表示，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地区首府奥本尼在礼拜一晚间或者礼拜二凌晨可能落雪，请出行的民众做好准备。提醒没有收到冬季风暴警报的地区亦都要密切监测风暴，因为最严重的风暴将在礼拜二朝早的通勤时间到来。虽然礼拜二朝早纽约的交通将变得困难和危险，但好消息是风暴将在中午消失，为礼拜三的情人节留下大风和寒冷的一日。
礼拜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下午因出现膀胱紧急症状而再次被送到医院。上个月，奥斯汀因连续多日向白宫同政府高级官员隐瞒他住院治疗的情况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国会好多共和党人对此提出激烈批评，甚至要求奥斯汀辞职。礼拜日，奥斯汀再度入院后，五角大楼在三个钟头内迅速发布第一份声明。声明说，奥斯汀在美东时间礼拜日下午2:20左右，被警卫人员送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膀胱紧急症状检查。这件事已经通知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此外亦通知了白宫和国会。声明中说，目前国防部长仍保留他的办公室职能和职责，副部长已经做好准备，如有必要将承担国防部长的职能和职责。礼拜一，以色列军队在空袭的掩护下，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救出两名人质。加沙卫生官员说，这场袭击造成3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居民通过通讯软件告诉媒体知，袭击开始时很多人在睡觉。以色列飞机、坦克和船只联合发动了空袭，两座清真寺和几栋房屋被击中。以色列军方礼拜日称，在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和以色列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已经将两名人质从拉法救出，他们分别是60岁的马曼以及70岁的哈尔。这两名人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已被转移到以色列接受进一步检查。在袭击之前，以色列军方曾经要求平民离开，但没有具体的疏散计划。白宫称，拜登礼拜日已经告知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计划确保当地约100万人的安全，不应该在拉法发动军事行动。上个礼拜六，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宣布，他这届任期在明年1月3日结束后将从国会退休，不计划寻求竞选连任。现年39岁的加拉格尔已经四次在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的选举中获胜。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并未打算让公职成为终身制。他说，选举政治从来都不应该是职业，相信我，国会绝对不是一个令人变老的地方，因此我以沉重的心情作出决定，不再寻求连任。加拉格尔目前在美国众议院分别是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路透社报道，加拉格尔过去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运作，而且加拉格尔亦是一位对中共的超级鹰派，他时时在中共问题上发表一系列立场强硬的看法。礼拜日，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在短影片平台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立即招致批评。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上传了第一段影片，拜登在30秒钟的影片中，以年轻人偏爱的短平快方式回答了有关谁会赢得当晚超级碗美式足球冠军赛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2024大选是川普定是拜登赢，拜登说不要开玩笑了，是拜登。TikTok 被怀疑受到中共控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拜登已经签署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虽然拜登的助手说，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不会直接在 TikTok 开账号，礼拜日开通的账号将完全由竞选团队来运作，但该做法仍然受到共和党人的抨击。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在社媒平台 X 上说，乔拜登过去这三年你做了很多蠢事，将你的数据交给中国可能是最蠢的事。拜登加入了 TikTok 平台，伙同中国一起窥视美国人民。 中国新年之际，中国山东日照市赵县泽科村发生特大枪杀案，多人死亡，现有两名凶手在逃。案发后，中共当局封锁消息，因为当地村民向大纪元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这位村民说，凶手是仅在大年三十夜晚，大年初一零时，全村在度放炮仗的时候同时喐手，当日晚上杀了五家十一口人，初一早上又回来再杀了十人，现在一共有二十一人遇害，目前还有三人在抢救中。凶手使用的枪是猎枪或者是自制的枪。枪杀案发生后，凤凰网礼拜日、礼拜一两度发出相关报道，但很快被删除，有媒体转发报道亦迅速被删除。网上保存页面显示，当局称遇害者超过十人，其中一个疑犯已被控制，当地公安称此事是机密。关于凶手的身份以及死亡人数，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截至发稿时，中共当局没有发布通报，凤凰网、网易等平台而将相关文章下架。今日美国两党议员向拜登政府内阁官员提出，美国应该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进行制裁审查。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蒂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皮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共同联署了一封信，信中称药明康德作为中国全球制药巨头，与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联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此前国会已经提出立法，限制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商允许药明康德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获取美国人的基因信息，但该提案目前在参众两院处于停滞状态。四位国会议员引用了中共政府的公开文件。中国大学网站和媒体文章指出，药明康德和中共军方存在的明确军事关系，以及该公司对北京在新疆政策上的支持。该公司目前已经和辉瑞、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和美国国家实验室成为合作伙伴。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高级官员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番言论表示了谴责。川普上个礼拜六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引用了一位他没有具体指名的大国总统的话。那位总统问，如果我们不给钱而受到俄罗斯的攻击，你们会保护我们吗？而川普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为所欲为，你必须给钱。该发言传出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书面声明说，任何关于盟友不互相捍卫的暗示都会损害我们的安全。拜登亦声明表示，美国应该保持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对盟友的支持。不过，川普高级竞选顾问米勒解释说，川普总统要求我们的盟友付款，促使他们增加北约支出，但乔拜登就要他们利用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当你不支付国防开支时，你就不能够对发生更多战争感到惊讶。礼拜日，芬兰大选结果出炉，前总理中右翼候选人司徒布在激烈的决选中获胜，成为芬兰新总统。他将在3月1号就职。芬兰位于欧盟和北约东部，和俄罗斯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选举前，司徒布表示，俄乌战争使他确信要重返芬兰政坛，为欧洲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努力作出贡献。不过投票结束后，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竞选期间有很多关于战争、国防和北约的言论，但他传达的是和平的信息。司徒布说，我们必须记住，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芬兰促进和平。司徒布和他的对手自由派绿党候选人哈维斯托在如何应对主要外交挑战上基本达成一致，包括需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但观察家认为司徒布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略显鹰派。 礼拜一，印尼警方表示，在苏拉威西岛的中尖叶加工厂火灾的调查中，两名中国公民被列为疑犯。这一宗火灾造成21人死亡，包括多名中国人。这宗事故发生在2023年12月24号，地点是位于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当时该工厂的冶炼炉着火发生爆炸，该工厂隶属于中国青山控股集团旗下的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当地警方发言人只透露了两名男性疑犯的初步信息，其中一人是工业园区另一家冶炼厂的熔炉监管员，暂调到事发公司工作，另一人亦受雇于园区内的另一家公司。两人被指控疏忽导致火灾，员工受伤同死亡，但警方没有详细讲明他们的具体承担的责任。印尼人力部正在对火灾进行单独调查，该部门领导人上个月表示，有明显迹象表明违反安全程序导致了火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军大规模空袭拉法，哈马斯终于走向自取灭亡的倒计时。美国援助乌尔台法案参议院通过程序性投票。彭博说，川普和拜登无论哪个胜出，中共都是最大输家。两岸形势紧绷，朝鲜成功研究可威胁首尔的火箭炮。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2月12号，以色列深化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攻击，仲在舆论上继续打击哈马斯，并对拉法展开大规模空袭。以军在汉尤尼斯又消灭了100多名哈马斯分子，摧毁哈马斯大量的基础设施，为向拉法推进打下基础。继公布近东救济工程署总部下面是哈马斯地道和数据中心之后，以色列又公布了卡达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雅沙是哈马斯指挥官的证据。在缴获的哈马斯图像和文件中发现，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雅沙上午是记者，下午是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指挥官。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记者是哈马斯，援助被挪用，联合国机构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被公布之后，在舆论上以色列已经打了翻身仗，声援哈马斯的声音越来越弱。2月12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对加沙南部拉法的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显示以军对拉法的行动迫在眉睫。尽管埃及方面向边境增派坦克和装甲车，试图阻止加沙巴勒斯坦人，但是埃及高级官员告诉以色列，他们不会反对在拉法采取行动，只要行动的方式能够避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拜登亦对以色列的拉法行动表示担忧，特别是平民附带损伤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的各国亦都表达了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是并没有国家特别要求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行动，亦都就是说你讲你的，我打我的。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胜利触手可及，拉法是击败哈马斯的关键。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将将剩余的哈马斯分子消灭在拉法，这里是哈马斯最后的堡垒。 那些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进入拉法的人，基本上是要求我们输了战争，让哈马斯继续生存下去。内塔尼亚胡认为哈马斯已经有三分之二被摧毁，对拉法的行动将是对哈马斯的最后一击，以色列不可能半途而废。内塔尼亚胡在发表最新讲话时候表示，胜利触手可及，虽然需要时间，但是不会需要几年时间。他说，这个是一场艰辛的战斗，但是我们正在赢得胜利，不会在加沙留低，哪怕是一个哈马斯营，我们将会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显然，以色列除了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还要保障加沙非军事化，为永久和平创造条件，这样完全不给哈马斯一些机会。面对拉法即将被打击，哈马斯忍不住再次用人质威胁以色列。哈马斯阿克萨电视台报道说，哈马斯发言人警告以军对拉法的进攻将意味着已经持续几个星期的谈判被破坏，将终止人质交易的任何谈判。人质恐怕是哈马斯最后的底牌，在军事、经济、舆论三输之后，人质威胁亦都不好使，哈马斯恐怕已经陷入绝望。2月12号，以色列还发动了袭击，成功从加沙拉法的哈马斯手中安全解救出两名人质，这个是自10月7号以来第二次成功的这类行动。两名获救人质状况良好，已经抵达以色列拉马特金的士巴医疗中心接受检查，咁足以证明哈马斯掌控全局的能力大规模下降，以色列正在全面碾压哈马斯。以色列到而家未改变目标，准备对拉法发动行动，对哈马斯给予最后一击，唔知道哈马斯呢个时候有咩感想。哈马斯的另一个帮手真主党继续被碾压，以军继续空袭真主党的观察哨、基础设施，到而家导致至少188名真主党成员死亡，加上其他组织近210人死亡，多个高级领导人被斩首，真是损失重大。真主党无力对抗以色列，越袭扰损失越大，一旦全面打击，真主党的损失将难以估计。在2月1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表示，他的部队对热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北部威胁该地区的船只的两艘无人水面舰艇 USV 和三枚反舰巡航导弹进行了袭击，胡塞武装并未发起行动就被摧毁在发射台上。这段时间胡塞武装明显低调了很多，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胡塞武装根本不是真心拯救哈马斯，无非是为了利益而已，当损失大于收益，这个买卖就做不长。以色列这次抱着必胜的决心，不理代价几大都要彻底消灭哈马斯，为以色列未来和平发起最后一击。留给哈马斯的时间真是不多，有因有果，哈马斯贸然发起了10月7号的袭击，就应该承担一切的后果。这次哈马斯输得惨，终于走向灭亡的倒计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是11号通过了一项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3亿4千万美元援助方案迈进了一步。尽管该法案面临共和党强硬派和前总统川普的反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在罕见的星期日会议中以67票对27票打破了对该法案施加的程序性搁置，令到他几乎笃定可以在跟着下来一个星期只需要简单多数的表决过关。该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向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战争提供140亿美元，以及为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以阻止中国侵略的48亿3千万美元。参议院在周末进行表决并不寻常，而且还同十分重要的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的冠军赛撞期。尽管代表共和党问鼎白宫声势浩荡的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这项法案，因为对外援助应该转为贷款形式， 但仍然有18位共和党的议员支持这项立法。美国总统拜登就在9号指出，国会如果不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将会犯下疏忽罪。参议院的下一次会议预计将会在美东时间12号晚上8点之后某个时间进行。届时参议院将举行两项程序性的投票，最终投票可能会在14号举行。彭博2月12号报道，川普和拜登都知道，在总统竞选中，事实证明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就是赢家。拜登可能不会提出好像川普关税这样的激烈措施，而且他的政府亦都表示不希望脱欧。但是他对从数据流到电动车等各个方面都有一系列新的限制可供选择，而且不需要等到美国人去投票站才推出这些限制。无论是怎样，在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三藩市峰会降温三个月之后，美国大选意味着热度再次升温。对于投资者来说，川普的最新提议可能会让人想起他的第一个任期，当时在推特上全天候发布的贸易政策公告可能会震动全球市场。川普提议对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彭博经济分析显示，这样将令到5750亿美元的贸易渠道几乎是零。如果川普在11月将民意调查中对现任拜登总统的微弱领先优势转化为胜利，这样这个并不是川普所考虑的唯一升级。对于中国经济和它暴跌的股市，较2021年高点下跌超过 40% 来讲，这个是坏消息。更差的是，川普的言论可能会增加拜登在选举日前采取更严厉措施的压力。北京的官员表示，他们对哪个当权没有明确的偏好，但中共官员承认他们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无论是怎样，北京将会面对一位总体战略是排除和压制中国发展的美国总统。对习近平来讲，和美国经济冲突加剧的前景来得不是时候。北京已经在努力应对房地产崩盘和股市暴跌的问题。房地产崩盘已经将最大的增长动力变成为主要拖累因素，而股市暴跌就抹去了7万亿美元的财富。习近平的经济规划者最近加强了和美国同行的交流，计划今年欢迎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以稳定和美国最大出口市场的关系。随着川普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并在关键摇摆州领先于拜登，投资者已经做好了迎接影响的准备。川普的 60% 关税威胁导致中国股票遭到抛售，从低价零售商到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高盛经济学家报告说，川普获胜的影响是北京和上海投资者最常问到的问题之一。从竞选时候承诺追究北京屠夫责任的克林顿到川普，历史表明美国大选年将带来麻烦。川普和拜登的重赛将会令到发起贸易战的总统和扩大贸易战范围的总统对视。两个人都有理由说他们对中共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彭博报道认为，在美国大选之前，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近来军事动作频繁的朝鲜宣称已经成功研发射程可以涵盖韩国首尔的大型火箭，而随着朝鲜威胁升级，韩国总统就告诉军方知，如果受到挑衅可以先行动后禀报。根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在11号进行了新型可操控的240公里火箭炮试射，并表示已经提升准确度，一旦部署到前线能够提高它的重要性。近来军事动作频繁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月8号的建军节发言表示，视大韩民国为永远的头号主敌，认为光靠谈判并没有办法维持韩半岛和平，占领平定韩国领土才是对朝鲜谋求永远安全 和未来和平稳定的措施。金正恩亦都补充，和平不是用乞求和协商换来的，强调战争不会提前预告，朝鲜军队必须随时保持临战状态。而随着朝鲜威胁升级，韩国总统尹石月10号到前线视察韩国陆战队时候表示，如果敌军挑衅我们，应该要先行动后禀报原则，毫不犹豫地展开果断而强烈的回应，以完全粉碎敌方的意志。尹石月在当日亦都视察了多管火箭系统部队，并强调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以立即回应敌方挑衅。乌克兰当局在上个月6号曾经提供导弹碎片，证明俄罗斯使用朝鲜提供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并告诉媒体知生产方法不是很现代，和我们之前在哈尔科夫袭击期间看到的标准韦斯坎德飞弹有偏差，这种飞弹和朝鲜的一枚飞弹相似。而韩国生产的 K 系列军备由于性能良好，价格和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比更为低廉，近来成为了欧洲和各国的新宠，也都吸引到其他地区的买家。韩国国防部在这个月6号宣布，自主开发的天空防空飞弹系统第二批次 KM-32 已经成功拿到出口沙乌地阿拉伯的大单，订单金额高达$32亿。不单止是这样，在上个月的31号，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 DAPA 在韩华海岸巨制造船厂也都举行了启动会议，开始建造第三艘也都是最后一艘极具杀伤力的 KSS-3 第二批潜艇，并寻求用国内技术制造的潜艇进入全球市场的可能性。
美军三月来撤军伊拉克叙利亚，叙利亚准备对以色列开战，民主党要换将，哈里斯或将接替拜登总统一职。拜登竞选团队竟开通 TikTok 账号招严厉批评，党媒陪习近平唱响盛世，60000民众上香，北京龙年或失控。巴基斯坦大选，独立候选人获最多席位或产生联合政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12号，以军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及周边地区展开了全方位大规模空袭，目前造成超过100人遇难，但是以军在突袭行动中成功救出了两名人质。以色列对拉法开始攻击后，很多国家开始指责以色列的行动对平民造成伤害。欧盟外交官帕瑞尔表示，国际社会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而美国总统拜登指责内塔尼亚胡，如果不能够保证让平民免受伤害，就不要逼入拉法。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内塔尼亚胡表示进攻拉法是粉碎哈马斯的胜利关键，他说要求停止袭击等于是告诉以色列输掉战争，让哈马斯留在那里。内塔尼亚胡保证以色列将在预期的袭击之前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他补充说以色列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胜利在望，将摧毁剩余的哈马斯恐怖营，这个是最后一个堡垒，亦是解救所有人质的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内塔尼亚胡表示还有132名活着的人质一定带回家。虽然埃及已经在拉法部署坦克和防空系统，但是今日12号，埃及外交部长萨梅舒克里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包括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和拉法市的突袭，埃及都无意退出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他进一步表示，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已经存在了40年，并将继续存在。外界有观点认为，拉法虽然接壤埃及，但是实际埃及亦反感哈马斯对这一带的控制，因为哈马斯经常在那里走私军火，
目前哈马斯24个营已经有18个被摧毁，还有恐怖分子躲藏在拉法。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在拉法营救两名人质的成功后，不应该影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有关释放其他俘虏的协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以色列有权开展营救人质的行动。预计来自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的高级官员将在2月13号在开罗恢复谈判，来制定三阶段协议框架。这个框架将释放人质并实现长时间的暂停。以色列对拉法展开袭击后，伊朗总统威胁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灭亡的日子已经到来，美国亦要承担责任。而胡塞武装威胁说，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他们将扩大行动。就在美军基地遇袭造成三名美军丧生后，美军和联军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发起猛攻，但美军基地又遭到频繁袭击。12月10号，伊朗支持的组织对美国在叙利亚东部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不断遭到袭击，美军准备在未来90日内撤离叙利亚和伊拉克。根据多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和联军从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完全撤军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而12月11号，叙利亚外交部长就表示，叙利亚已准备好对以色列开战，叙利亚将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参战。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副总统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拜登的身体状况，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接替总统一职。QK 的是2月8号司法部负责审查拜登的机密文件放在车库案的特别顾问会议，亦给出了报告和建议，其中亦提到拜登老了，记忆力差了，瞬间拜登的年龄和智力健康问题都推到了前缘。外界认为民主党已经开始 B 计划要换将了。哈里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拜登的能力出现状况，他已经做好了接替的准备。而两日后，关于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特别顾问报告就公布了，报告提到了对81岁的拜登精神状态的担忧。报告中还建议判拜登无罪，原因是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能力减退，说他是一位记忆力差的老人。事实是，只有当拜登自愿下台或身体上无法支持提名时，才能够部署后备策略。而突然传出这个消息，外界分析这个和民主党的选情低迷有关。报道提到，哈里斯在任期内的政治技巧一直受到批评，因此关于哈里斯能否担任总统一职的讨论一直都是悄悄进行的，但现在却公开化了。报道还引述了曾在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工作过的帕尔米耶里的话讲，在2024年的竞选中，哈里斯总是会受到很多审查和压力，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认为特别顾问的报告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霍士新闻报道，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战略家卡维尔亦认为，在拜登拒绝接受11号超级碗采访后，白宫对他的信心亦不足了。卡维尔说，这个是最大的电视观众群，拜登有机会在那一日接受20到25分钟的采访，而拜登却不接受采访，这个讲明工作人员对拜登或者拜登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除此之外别无他因。华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哈里斯已经开始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他已经成为政府在堕胎权利问题上的首席信使，负责白宫新成立的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而哈里斯亦曾经同拜登一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据霍士、政客等等多家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讨论 B 计划了。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特别顾问报告发出后无奈，哈里斯的团队就接到了白宫西翼助手的请求，希望他能够在星期日的新闻节目中 为总统辩护，哈里斯就立即公开抨击这份报告出于政治动机。而关于这份特别顾问报告，资深媒体人张天亮的分析说，这个应该由民主党最保护拜登家族的司法部长加兰以及民主党高层审阅过之后公布的。他认为是民主党在面对舆论的压力下，加上最新的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有 86% 的选民不认为拜登可以再选2024，而川普的民调已经高于拜登，所以才会决定换将。现在可能就是哈里斯在被民主党渐渐推上舞台之时，大家可以静观其变。民主党似乎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信号，拜登在2023年签署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且美国多个州亦采取了类似行动。而现在拜登自己竟然开通了 TikTok 账号。TikTok 一直被怀疑受北京控制，用来渗透美国社会，并且将数据送往中国。美国之音有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竟然在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虽然拜登的助手强调，总统本人和其他政府官员不会以官员或个人身份直接在 TikTok 开通账号，开通的新账号将完全由他的竞选团队来运作，目的是和更多的选民接触，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但是为了选票，拜登公然挑战自己签的法律，令很多人愤怒。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在 X 平台上说，拜登，过去这三年你做了很多蠢事，将你的数据交给中共可能是最蠢的事。拜登加入了 TikTok 平台，和中共合埋一起窥视美国人民。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 X 上拥有近200,000追随者，他跟帖说，如果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千方百计拖延采取对 TikTok 不利的行动，这个就露馅了。川普在2020年就曾试图全面禁止微信国际版及 TikTok， 但一系列法院的判决却阻止了这一禁令的生效。虽然在拜登就任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美国国会都在推动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使用 TikTok， 拜登还签署了联邦政府人员不得在工作设备上使用的法律，但是后续全面禁止 TikTok 的立法就一直没什么进展。很多人猜测这个是因为白宫担心全面禁止会导致拜登失去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就在一个礼拜前，1月31号，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每月有超过1,700,000美国人使用 TikTok， 而周受资更是被质疑和中共的关系。有网友说，拜登团队为了选票饥不择食，这样会正中中共下怀，甚至破坏美国选举。龙年开年，多地党媒发声刊登社论，陪习近平散方唱响太平盛世。而今年民间拜庙势头明显超过往年，只是北京雍和宫就有60,000人上香，古民求佛祖帮 A 股红起。除此之外，龙年一开年，几件国际大事都令北京连番出丑，这个都显示北京面临龙年失控的前景。年前习近平开会，在叫出《看中国的风景》这边读好的话之后，多地党媒发声刊登新春社论，都回应习近平将日子过得更好命令。《光明日报》是继续延续文革遗风，用光明来叙述糟糕的2023年，文辞逻辑都在虚构接下来的日子有几咁好。《新华日报》社论满怀憧憬向着春天进发，看标题都是憧憬，亦就是没有现实的抛影。而《新京报》的社论是，春天14亿份愿望向上生长，望住好像是被党打鸡血，感觉有些反讽的意思。一是14亿人的数字都是方言立，二14亿人都期盼的愿望，亦就是14亿人在害怕春天来了，依然是一场空。不管怎样唱响盛世，但是很多民众心里都有数。今日2月12号正值中国新年， 中共党媒浙江宣传开始年度大催婚，发文话呢届年轻人真嘅唔想结婚嘛？婚恋唔单止系家事，更系国事。文章分析咗年轻人唔愿结婚嘅部分原因，比如追求个体独立、婚恋成本障碍、网络文化影响等。不过文章重点落响劝导年轻人结婚上，更将问题上升嘅国事上面。文章提到，2022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嘅有683万5000对，连续第九年下降。婚恋唔单止系家事，更系国事。有人话都上升到国事高度啦，唔好只讲责任唔讲权利呀，干脆年轻人结婚，国家出钱嘛，计划生育费嘅钱能够还嘛？如果令 A 股同美股一样涨势，相信好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仲有人话边个唔想结婚？而家系物质社会，每个月攞住几千蚊嘅工资，最基本嘅条件要买房啩，一套房亦要上百万，所以而家好多年轻人都唔愿意做房奴啦。佢哋唔系唔想，佢哋系唔敢结，结唔起。今年新年有个现象，有更多人去庙上香拜佛。党媒亦报道咗呢番热闹，话喺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嘅寺庙，香客络绎不绝。不过最引人注目嘅仲系北京雍和宫。网友话大年初一，感觉全北京嘅人都嚟雍和宫啦。据讲多达6万人。雍和宫25蚊嘅门票，正月初一至初五已经售罄。如果开放唔限人数，会有几多人拜庙？今年去寺庙祈福嘅人数创新高，同社会冇春天有直接关系。网友估计佛祖今年听得最多嘅愿望就系大 A 红起立。有唔少评论预测北京新嘅一年只会比过去一年更难过，但冇谂到刚一开年就发生咗唔少令北京头痛嘅事，比如股市大跌，股民涌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嘅微博求救，仲有球王美斯到香港参赛冇上场，甚至拒绝同特首李家超握手，这个都成为开年国际大新闻，香港亦成为国际笑话。而就在大年初一，中国山东仲发生了极为罕见的特警开枪击毙好多人的恶性社会事件，种种迹象都显示北京而家对好多事情都束手无策，失去控制。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在2月11号公布了国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前总理伊姆兰汗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了最多席位，由于无政党获得过半席位过半，巴基斯坦可能会产生联合政府。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独立候选人赢得了101个席位。由于前总理伊姆兰汗所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因此他支持的候选人都以独立身份参选，赢得席位的独立候选人大多数和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有关联，而由另一个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是以75个席位位居第二。巴基斯坦人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54个席位。据 BBC 报道，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议会多数党所需的169个席位，因此无法自行组建政府。目前还不清楚谁将被选为巴基斯坦下一任总理，但是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和巴基斯坦人民党已经发声明同意在选举后联手。之前这两个党亦曾经结过联盟，在2022年将伊姆兰汗赶落台，并且执政到去年8月。如果这两个党最终组建政府，可能会激怒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巴基斯坦国会大选投票本来是在2月8日举行，但直到2月11日才公布结果，这个亦引发对当局推迟公布最后结果的质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